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爱与被爱。那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爱和被爱。那么我们知道爱是主动的，被爱是被动的，对不对？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你喜欢被爱还是喜欢去爱别人？爱别人啊，这个是很好的答案。那么有没有喜欢被爱的呢？举手。大多数都喜欢被别人爱，对不对？所以好像有一天师母跟我说，哎呀，应该找一个爱我的。那我就知道我爱的不够。虽然我爱的不够，但是我知道神爱他，对不对？神你可以帮助我们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爱有两种，一种是爱别人，一种是被别人爱。如果一对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在结婚之前，他一定要强调我要爱他。他如果不爱那个人，他不会跟那个人结婚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结婚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应该找一个爱我们的人，因为爱一个人是蛮累的，对不对？所以爱的方式有很多的种，被爱的感觉有很多的种。喜欢人是一种心情，爱人是一种行动。所以来到圣经中，我们看到基督教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基督教强调爱啊。基督教这本圣经的核心是什么？是爱啊，就是这个字，这个爱。我们中国大陆啊，这个爱呀，我们这个简体字写的不太好，我觉得台湾那个繁体字比较好，因为那繁体字爱里有个心，我们大陆改革就把那心改掉了，因为我们爱不需要心，你知道吗？所以你看看繁体字怎么写的，那爱是有个心字的，那我们就把它变成友情的友，所以那个心和友那完全不同，完全不同的。所以圣经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是最著名的一节经文啊。这节经文我想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它其中的含义，我们甚至都能够背诵，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基督教的爱是独特的，因为他教导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主动的爱。基督教是强调爱的宗教，其他的宗教我们很难看到强调爱的。你听过什么时候听过说释迦牟尼爱你你说释迦牟尼阎王爷爱你那你吓坏了，对不对？你不希望阎王爷爱你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其他的宗教中很难听到爱这个字，你在穆斯林里边也听不到爱的字，因为他讲公义他讲公义，他的神是一个带有公义性的神，带有审判能力的神，但是你很难在这个神上看到性情。所以在阿拉伯，在这个伊斯兰教里边，关于他的神有99个称呼，唯独没有天父这个称呼。天父是什么？父亲是爱。所以当我们想到父亲，我们想到一个非常爱我们的人当然父亲有的时候爱我们也会有严厉的教导我们，但是父亲的爱真的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教强调一个爱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在第一条诫命中，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其次是爱自己，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发现希腊人很聪明，希腊人把爱用他的希腊语分成了三个层次。我们中国当我们想到爱，我们就觉得大概就是一个层次了，对不对？我们就是爱就好了，爱就是有两种，一种是被爱，一种是爱别人一种是爱，一种被爱。所以我们很选择被爱，我们做儿女的时候，我们常常被父母爱，我们被这个爷爷奶奶爱，被外公外婆爱，我们被很多人包围着爱。有一天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就需要去懂得去爱别人，我们爱我们年迈的爷爷奶奶，爱我们年迈的父母， 啊，爱我们周遭的，甚至爱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爱和被爱的关系是一种成熟与不成熟的关系。一个爱别人的人是个成熟的人，一个每天要求别人爱的人是个不成熟的人，那是个不成熟的人，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的夫妻都是在不成熟中嘛，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叫《过把瘾就死》，是一个叫王朔的一个作家写的，大家记得吧？这个人我们都认识他，当年的国内我们跟他就很熟，我们管他叫痞子文学啊，专门写痞子文学的。然后有一天，那个男主角和那个女主角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那个住在一个教室里边，那个教室有黑板，然后那个女主角是谁演的了？是江山演的，对不对？男主角呢？王志文是吧？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两个人。那么这个江山就对王志文说：“你爱我吗？”那王志文就说：“那当然啊。”说：“那你写在黑板上，给他个粉笔。”他就不写，他就不写。今天我们做姐妹的都比较有这个经验。你要让老公说爱你吗？不太容易的啊，他会说：“我都跟你结婚了，我不爱你能跟你结婚吗？你就废话吗？都多大了还问这事儿？五十来岁了，害不害羞啊？孙子都挺大了，害不害羞啊？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的时候会不愿意把这个字儿说出来。这个其中我们家最有意思就是我爸爸，我爸爸他们那代人没有讲过爱这个字，因为从他们的文化中从小教导就是阶级斗争，没有爱，所以就是斗争，斗争，斗争。家里的人也不会讲爱的，所以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我爸爸说一句我爱你。如果你让那一代老革命说我爱你，蛮难的，我告诉你，因为他们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很坚强，他们不会说爱。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侄女，这个我二哥的孩子就在我二哥家里吃饭，就有一天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坐在这个桌子上，我二哥的女儿那年很小，才大概七八岁吧，就问他爷爷说：“爷爷，你爱我奶奶吗？”这爷爷脸就唰就红了，奶奶脸也就红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很不好意思，不敢抬头。你看我们中国对着爱字好像挺忌讳的，对不对？然后他的妈妈就赶紧踹他一脚，说什么呢？好好吃饭，哼。可是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嘛，他还要问，结果这爷爷就说：“我们那个字儿啊，不是放在嘴上的，我们那个字儿是放在里边的，心里的。你看到没有？我当然，哎，那个还是说不出来。爱在中国，在某一个年代，在我们生长那个年代是个禁忌，因为当我们一谈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作。”不太符合革命事业的要求。一个男人嘴里说爱，这个人革命意志就已经衰退了，就变成小布尔乔维克，就变得已经不可理喻了。所以革命的队伍这种人是不能够允许存在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那个时候会被视为大不济。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有三条规定，叫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谈恋爱，你们都经过这个年代，对不对？那大家其实怎么样？偷着抽烟，偷着喝酒，偷着谈恋爱，因为很多东西是违法禁止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圣经中，我们看到爱的时候，希腊人把爱分为三个层次。用希腊语来说，有三个希腊语，弟兄怎么样记住？那第一个叫菲利欧，这个菲利欧斯这个希腊语表示个人的喜欢啊，或者自然的一种情绪的喜好，这是一种层次的爱。那么第二种呢，他把分译成叫做奥萨的爱是指肉体的情欲、性关系或者性爱啊，记住这个词叫奥萨，这个是希腊语。那么他讲的第三个层次的爱叫阿嘎佩，就 阿嘎佩指的是神的爱，这个爱是完全的爱。是主动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而且也是不改变的爱。这三个层次的爱表明了希腊人对爱的一个文化上的看法。那么我们中国人把阿嘎佩这个爱，神爱翻译过来的时候，在圣经中翻译的很奇妙，这个爱 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个爱。但是常常有些基督徒会把这个爱把它翻译成叫做爱加倍啊，嘎培爱加倍，这个蛮这个 match 的，对不对？很好，爱不仅爱，还有加倍的爱，明白？阿利路亚！所以你对你的太太、对你的丈夫的爱要爱加倍啊！你要觉得爱不够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三个层次的爱，要爱加倍。记住这词没有？阿嘎培，我们一起来说，阿嘎对你太太说阿嘎培。你看这个不错不错不错，对先生说阿嘎培，那太太先生都没理人家，人家太太赶紧说阿嘎培阿嘎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感谢主。所以在阿嘎培里边，我们看到阿嘎培的第一个是动作性的，那么因为爱是个动词，这个动词带有动作性，带有主动性，所以爱是有行动的，爱不是一种情绪，爱也不是一种感觉，在基督教里边，在圣经里的爱是一种行动，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圣经说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将恩典将真理向我们显明了。圣经说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不能够认识真理，我们还是自我中心，我们还是按照己意行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为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呢、神爱世人，这句话是圣经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所以圣经中很多的章，三章十六节都挺重要的，当然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就更重要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一卷书，约翰是一个叫爱的使徒，所以约翰在他的所有的书卷中强调的就是一个字 love 爱。他那当然强调，他是首先强调的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是被爱的，神是主动爱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罪本来跟上帝审判的是我们，可是神用他的儿子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管他叫挽回祭。这个祭物献上把我们的罪挽回，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阿嘎培爱的时候，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的主题啊，我们想到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没有人可能会忽略约翰福音，没有人会忽略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拿过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在教会里没有多长的时间，他会耳熟能详的来知道约翰福音的详细的内容。我们在美国，我们会发现更多，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教会前面打着那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甚至很多的基督徒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贴在他的那个车的后边，我们看到那个车的后边贴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多有的在汽车的贴纸上、球场的广告上，这个新约圣经的爱不断的出现。约翰福音讲到阿嘎培的爱，这个爱在马可福音中有五次的出现，在马太福音中有八次的出现，在路加福音有十三次的出现，在约翰福音这个阿嘎培的爱，这个主动爱出现多少次？37次。那它是前面三个福类福音，我们管马太、马可、路加，我们称为福类福音。那约翰福音跟福类福音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有人读神学，我们有人去神学院，我们知道什么叫福类福音？福类福音，符号的福，相符的符。就是前面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福音书你里面可以找到相同的东西，他们是相似的，基本是相似的。你看很多的故事是重复的，很多的话语是重复的，耶稣讲的话马可有记载，马太也有记载，路加有记载。约翰福音完全跟前三个福音是不同的，是他从一种爱的思想的角度来开始的。那么其他的福音是从时间从时间的角度开始谈的，马太福音从家谱开始谈起，马可福音从耶稣一度来到世界开始谈起，路加福音从路加向提亚菲罗大人提出的那个一句一句的他考证了过开始谈到耶稣基督从圣灵感孕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耶稣长大了开始教导讲天国的福音。所以这三个福音书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我们叫它福类福音，他们是可以互相佐证的，互相帮助来认识耶稣的，所以我们叫它福类福音。那么约翰福音不在福类福音之内，约翰福音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开始强调就是道，他讲道啊，道成肉身，道就是神，道就是耶稣，道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在讲一个道。所以在整个约翰福音，我是读约翰福音信主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每个人信主都不一样，我是读约翰福音，因为那是我在中国的乡下，没有农民们没有别的书，就有一卷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哎呦，那个时候你想一些农民在那种艰苦的生活中，他们有一卷神的书约翰福音，他们该多珍惜。你都不知道他们，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太多的圣经，我到弟兄姊妹家里书架上摆的都是圣经，很多圣经都已经落了灰了，都落满了，我们可能都没有时间去读啊，我们有的人是把圣经放在哪儿都有啊，愿意读圣经的人，我这还是觉得有的。我听说我们有些弟兄啊，他的床头有圣经啊，案头有圣经，坐在桌子上就打开圣经读。甚至我到那个月娇家里，前几天我去看他们在电脑下边放一个圣经，在看个电脑，等待着电脑转换的时候，他们都翻开圣经来看。那甚至我们的叶弟兄啊，这个简平家里边厕所里边都有圣经。他在蹲厕所的时候，他在这拿开圣经来读。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我们可是很多人，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厕所有的也放书，我们放都是娱乐的书，对不对？啊，娱乐的书或者报纸。神的话真的是好。如果你不在黑暗中行走，你不知道光多么重要。如果你是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你才知道光是多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在迷路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多么重要。当你迷了路，你才知道多重要。有天师母开车下班晚上回来，12点、11点多钟开到1点半还没开到家呢。其实开车到家也就是20分钟不到的路程，他开了2-3个小时，还继续开，还有 GPS。这 GPS 就乱指挥，最后他开的最后绝望了，他就想找一个地方趴车睡一夜得了。就碰见了修路的，看见亮光了，有灯，哎，看到这个光明了，所以人家告诉说 ，Firefighter 就在这跟前儿，你在绕什么呢？你就回去吧，家就在这附近。我们迷路的时候才知道路前面的路是多么的重要。前几天看柴玲的见证，其实柴玲见证，他的见证，我们已经登在我们的教会的每周一文中。那柴玲信主了。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过去是很难信主的。我们向他传福音传了10多年，他也不太信主。那么他信主，他说他在见证中，他讲到了在80年代北京大学流行了一个研究生讲的一段故事，当时对他震撼蛮大的。我在北大的时候，我还甚至没有听过这段故事，那他听到了。这个研究生那时候，中国有一批年轻的大学生，北大清华的，他们要叫漂流，黄河漂流，你们知道吗？有一批人就是在黄河上漂着玩，这个，然后显示英雄气概，对不对？有的是爬这个喜马拉雅山，有的是漂，这叫黄漂的一群人。那么他黄漂，他为了考察黄漂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沿着黄河那个岸边，他行走来寻找哪里可以漂流的好的地方。所以他在走的时候，有一天半夜，他走到了一个小村子里边。到小村子里边，当然他要找人接待他，他饿了，他要找个地方住一住，吃一顿饭。可是那小村子非常的贫穷，非常的贫穷，很多家里边都没有饭给他吃。最后他找到了村长，村长就说：“你要吃饭，很好，可是我们农民就是这样，吃饭都要付出点东西来。”他说：“我付出什么？你看我有什么？我也不会干农活，现在半夜了，我饿得也受不了。”他说：“我们正好有一批人呢在聚会，你能不能给我们读一段这个书？”他们就去了一个黑暗的小房子里，点个小油灯，全村就那么30-40个人，就都挤到那个村里等着。听说有个大学生识字的来了，不仅是识字还是大学生来了。 那么他们进去的时候，那个村长就是长老，就是教会的长老。这个村长就拿了一本书出来，用黑色的油布包了好多层，打开，打开一卷，是圣经，是一个宣教士1949年之前离开了中国1949年之后离开了，51年之前离开了中国，被赶走了。他就把这本圣经留在了一个农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农村识字的人都死光了。那么年轻的人因为贫穷，非常贫穷的一个农村，没有人识字，所以这本书就变成了天书，没有人可以读得懂。可是那些人却信耶稣，所以他们就祷告啊祷告，他们希望有人能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他们。结果就这个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那天晚上进去，他们觉得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来了一个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可以为他们读解开这本书里的奥秘。这个研究生就读啊读啊读啊，整整读到天亮，农民要下地干活了。他就看到那么多人那么渴慕神的话，他们眼睛闪着渴慕的需求和亮光，神的话真的就能够成为他们心里的亮灯灯光，照亮他们前面的道路。天亮了，他要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村长给了他半袋的红薯，红薯。他背着这个红薯开始放在自行车上，他又往下走的时候，他就想到这是一卷什么样的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些贫穷的人，黑暗中的人脸上泛出那么灿烂的笑容，看到他们眼睛闪出那么重要的寻求的光芒。他回到北大的时候，他就在他宿舍里向同学们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就在整个北京大学就各个同学中间流传开来，好像在那个年代1985年到88年89年这一代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啊，都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人们对真理的渴慕，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真理寻求的时候，神愿意将他的爱赐给那些所寻求他的人。阿嘎培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情绪，它乃是一种行动。阿嘎培在整个新约圣经中一直在被强调着这样的一个经文，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的爱是主动的。圣法兰西斯在祈祷中说，主啊，使我不要求安慰而要安慰人，使我不要求了解而要去了解人，使我不要求别人爱我而求我多爱别人。所以圣经中常常强调一个观念，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爱的人的人更幸福更喜乐。明白？你说爱人喜乐还是被爱喜乐？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懂得，一个男孩子追你，你不爱他，你累得要死，你烦死他了，对不对？你喜乐吗？一点都不喜乐。男生也是啊，有一个女的就缠着人家，走到哪儿缠着人，非得要嫁给人，人家不愿娶她。你说那个痛苦的是那个男生，是那个女生啊？是那个被爱的人痛苦，我告诉你，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现在结婚了，孩子挺大了，哎呀，我们才想，当时还不如找那个了，那个起码能给我好好做做饭、洗个脚什么的。现在你看这个，我还得给他做饭、给他洗脚。这个，所以我们结婚前、结婚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爱的感觉，我觉得神因为他爱我们，他得到极大的喜乐，明白？他心意得到极大的满足，因为他爱我们。嗯，所以在整个圣经中，你找不到被爱的这个爱的词是没有被爱的，没有被动的，都是主动的，主动的动词，不是被动的动词。所以阿嘎培的爱，他描述了神的坚定持续不断的接纳罪人爱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爱不是袖手旁观，爱不是说幸灾乐祸，爱也不是说你死了是你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爱是主动的来到别人的面前接纳饶恕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那个爱能够表达给他。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说我来了是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今天基督教也有一些这个，现在我最近我看一些评论，我就看到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好像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首先应该是好人，所以我们对很多我们自己心里不喜欢的人信主，我们心里不太舒服的，我们觉得他在天堂干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应该去嘛，对吧？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教会在大教堂的时候聚会，在美国的大教堂聚会，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教会。按照惯例来到教会了，新人会登记，登记完了礼拜二我上班，我礼拜一休假，礼拜二上班，我可能会打电话给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说，欢迎你某某某弟兄来到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那么有什么特别需要祷告的，你是信主还是慕道友，我会了解他，然后为他祷告，我要欢迎他继续来，那我们会打这个电话。当然现在我们 Mary 啊，就是刘畅啊，也来帮我们教会来打这些慕道友的电话。那个姐妹很有意思，我一打电话她说我是基督徒，这个我是老基督徒了，我可能比你都老比你信主都早，那意思哈。我看他年纪也不比我老，大概信主比我早吧。那他就说我不会再去你们教会了。你说这个一个我主动给你打电话，你整这话，你让我多难受，对不对？你这个你怎么也得客气一下嘛，对不对？人家很直接，我不再会去了。我心里就很一凉，我说我怎么得罪你了？请问我们教会哪些地方你来了是问我们招待你不周到还是怎么样，我们哪些地方让你使你不愉快，你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改进。他说跟你没有关系，是你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我的老朋友。我后来我们因为一个生意上的事情翻脸了，他在你们教会我就不会去。你遇到过这种基督徒吗？他很激动地跟我说，只要他在那教会我就不会去。那我也很激动说，姐妹，你知道有一天你会去天堂，如果你到天堂你见到他在天堂，你去不去？他不讲话，不讲了。如果你还有这种你觉得你不喜欢的人在这个教会，你就不来。那有一天你到天堂，你看到太多你不喜欢的人在那里，因为神的审判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审判，你不喜欢的神爱他，你们就像别人不喜欢你神也爱你一样，因为神爱是主动的，他不是看到你外在的条件，你多么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可爱的，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毛病，就像在父母的面前那个孩子都是可爱的，不管他多么悖逆，他使你操多少心流多少泪，你都是爱他不改变的，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与我们的爱是不同的，我们的爱是看他可不可爱啊，这个人很可爱，不错，公司的总裁，收入不少，来了奉献会挺多的，那我们会这样爱人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哎，这对夫妻从来不吵架，牧养他也不会费太多的功夫，因为吵架的夫妻我们最好不要来，来了我们花很多精力来调整他们，调整完最后调整好了离开教会了，白花时间，对不对？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个人是个残疾人，他来到我们教会使我们很没面子我们教会怎么能有残疾人呢？然后我们准备将来我们还得准备一些的建教堂，还得有电梯，上这个舞台还得有升降机，给他们准备多花很多钱来那么一个残疾人，我们最好不要牧养他。我们可以这样做吗？我们当然不可以，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看人的时候，不要按照自己的好恶去看，我们要按照上帝的眼光去看。你们上帝爱的就是你眼中看到那些不怎么样的人，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欠债的，愁苦的，疾病的。当我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看到大卫的军队大卫的军队你们还记得吗？大卫是一个大而勇敢的战士，他可以在哥利亚那么高大的一个敌人的面前他打败了他，所以大卫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他建立了以色列最，当时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大卫是个小牧羊的孩子，大卫在主的爱里边成长起来。可是大卫最早的军队， 读圣经的时候读，在亚杜兰洞时候的军队被扫罗追杀时的军队有多少人？甚至400人，都是什么人？欠债的、愁苦的、瘸腿的、瞎眼的，怎么能打仗？我就想他怎么能打过扫罗那个百万大军？欠债的、愁苦的、瘸腿的、瞎眼的，400人，都是不健全的。可是大卫带领他们夺取了政权，这些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神的爱中他们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管亚杜兰洞那一群人，我们称为一群特别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牧师们受伤了，干不动了，就找个地方退休，就管那地方叫亚杜兰洞，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我们到那里去。可是在神的眼中可爱的，你们可爱的。前几天在网上我看到一个故事啊，我看了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母亲节到了，很多纪念母亲的故事。那么有一个故事，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有一个年轻人毕业了，留在了上海。那么留在上海，因为上海现在找工作也很难啊，不是找工作很难，买房子很难，房子很贵。那么这个年轻人收入不太高，但是很 lucky， 他找了一个很有钱的女朋友。这个岳父家有一栋房子，就送给他们。这个是很少见的。你看今天上海的女孩子找房找对象，不是找对象，是先找房子。你没房子免谈，对吧？现在你可以看到没房子免谈在上海哦。所以这个感谢主，我们在美国没房子可以找对象，对不对？嗯。所以这个，可是这个男孩子很 lucky， 他这个女朋友岳父给了一套房子，因为他说他是孤儿，他没爹没妈，什么都没有。然后岳父看到他有潜力，虽然他是孤儿也好，也没有什么缠累，所以嫁过来结了婚了，就跟岳父岳母住一起，这不蛮好的吗？现在就独生子女，对不对？结果在婚礼的时候，在他们家的那个酒店的门口，有一对乞丐走进来，像乞丐一样的人，那个男的是瘸腿的，那女的是瞎眼的。他们走进来了，走进来，这个男孩子看到这个他们来了以后，就赶紧迎上去，把他们让到里边坐。坐的时候，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睛看着这两个穿得很普通，但是他们尽量打扮得很干净来，但是一看就是农村来的。而两个人看着一个瘸腿的，一个瞎眼的坐在那儿，他们偷偷的、默默的在吃饭。看到他们这个男孩子过来，他们都不敢抬头。他跟他打招呼，管他叫叔叔。那个太太就问他，新娘就问新郎，他是谁？他说这是我们村里的堂叔。说那你既然是村里的，你看你们家一个亲戚都没有来了，赶紧请上座，坐到我父母那里去多好。既然是你的堂叔，他说不用了，他们不习惯。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是他的父母。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待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荣耀我们。今天年轻的孩子，如果这个父亲是一个很在社会上很受重视的人，那么儿女就在脸上很有光彩。可是如果我们的父亲母亲是世界上被世界的观念所不耻的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为我们丢人。我有个老朋友是个作家，是个著名的中国的作家，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跟我在一个普林斯顿大学，我们一个 program， 我们在一起。他的儿子到18岁就不再认他这个爹，天天跟他爹吵架，吵了就离家出走就跑，这个爹就没办法，就得这个爸爸妈妈就得老找警察局来帮他把孩子找回来。有一天他就说，跟他爸说，你都不如那个美国的马路上扫马路的，因为你来到美国你又不懂英文啊，你又没什么正经的工作，就靠写点什么中国的作品有什么用？有一天正义，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著名的作家，跟这个孩子说，你都不知道你的爸爸在国内多么受人尊重，那一代人都读过他的书。他说那有什么用，在今天的美国他对我有什么用？当然今天这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孩子长大了，现在结婚了，生子了，做了父亲，懂事了，常常来看见父母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如果让我们去爱，我们的眼睛是按照世界的标准去爱的。如果我的爸爸很有权力，我以他为荣；我的爸爸很有这个金钱，我以他为傲；如果我的父母长得很帅很体面啊，我觉得那是我的父母。可是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个残疾人，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一个世界上所不齿的人，我们能去爱吗？很难很难，在今天的社会上。可是神的爱是不用眼光看的，神对人的评价不用世界的标准去看的，神的爱是在里边的。神爱你是因为你是他，你是被造的，你是他的儿女。而且神看人不看你外表多么有金钱，也不看你多么有势力，神看人看内心，看你是不是有良善的心。因为神知道这些金钱地位都会有一天离开你，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你不能带走一分钱的金钱，你也不可能带着你的地位的荣耀离开，不可能。你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你跟所有人是平等的，就像你生下来跟别人也是平等的一样。我们知道比尔盖茨，那么那是美国最有钱的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可是比尔盖茨把他所有的财产几乎全部的奉献了，他们不给他儿子留钱，不留，奉献了500亿美金，他1亿美金都没留给自己的孩子。他说：“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本事，你们可以超过你的父亲，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那个本事，那你不可能享受着我给你的一切，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该给你的，因为我就没有从父母那里拿到多少，我是靠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懂得教育孩子。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把孩子当成上帝啊，这是很危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儿女不是上帝，不要把儿女当上帝，要按照上帝的话来教导儿女。我今天看到那些孝顺的儿女都是在贫穷中长大的，甚至在父母的棍棒中长大的，反而更孝顺。那些被父母娇宠的孩子，有一天他根本不珍惜父亲母亲在小时候给他的爱，不珍惜在艰难的环境中如何把他带大啊，我们永远的不满足啊。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是基督教的爱是主动的。第二点，爱不仅是主动，是行动的，爱也是正面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一个正面的爱。神的爱不是说我要审判你，然后我让你来爱我，不是的。可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不是这样。我那一年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我去了一个地方，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很熟，那因为我们新加坡有我们的分堂，另外我每一年都去几次的新加坡，那我也在新加坡读我的博士学位，所以我对新加坡相当的熟。我新加坡的朋友也很多，每次我到新加坡他们都请我吃饭啊，他们去一些这个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请我去吃中餐，因为知道我们在美国常常吃西餐。我当时有一天有一帮朋友带我去了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叫做万金油花园，听着挺好听可是我进去我突然发现那里边是阎罗殿，就把一个阎罗殿给它在世界上重新的表现出来。所以地狱是什么样子的，你进里边你就会发现，那里边参观的人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所展示的一切都是人死后所要面对的惩罚，对吧？那里边有你会看到那个阎王爷，那很凶恶的，旁边列着什么小鬼儿，还有去抓你那个勾魂的鬼儿都在那里边。然后所展列的里边有什么人呢？有这个骗人家租金的地主，不合格的医生把人治死的医生媒婆忘恩负义的人，对父母不尊重的人，放高利贷的人，浪费食物的人，还有那些轻看老人和欺负小孩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都在那个审判中。 那这些刑罚呢，包括口渴、饥饿、泡在那个冰水里边、丢在火山口里边、浸在污血中，还有绑在烧红的铜柱子上，有被大石头不断的打脑袋的，有拉在刀山上的，还有拿锯锯一半的，咯吱咯吱一直在锯的，有现在都有电动的，你知道吗？跟锯一半的血咯咯流，哎呀，很恐怖的，这是地狱，这就是佛教所讲的地狱。为什么？为了让你怕，你怕了要做什么？要做善事，所以你活着要做好事，你要做不好的事，底下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看的是很清楚。可是我们知道圣经中不是这样子，圣经的地狱，圣经有地狱，圣经的地狱就是与神隔离，没有爱。有一个小故事说，用一个小故事形容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就是天堂是一个大锅，一个大肉锅啊，咕嘟咕嘟煮着肉汤，然后旁边坐着一群人，那大家得喝肉汤，怎么喝呢？每人手里有个大勺子，那个勺子很长很长的把，拿着勺子蒯着，自己不能喝到嘴里，因为那把太长了，所以我们必须拿着勺蒯着给别人喝，那大家都可以喝得到，对吧？因为勺子很长。那地狱也是一个大锅啊，旁边坐着很多的人在煮着这个锅里煮着肉，可是勺子也同样的勺子，大家拿勺都往自己嘴里灌，喝不到，嘴饿得滋儿哇叫，也不肯给别人，这是地狱。那圣经所说地狱跟天堂的区别，那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个爱和被爱的区别。我们需要别人的爱，我们自我中心，可是我们却不能够把爱能够施给别人。所以约翰福音，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强调的这个神的审判是正面的，神不是要审判你，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定你的罪，是什么？是让你靠着我得救，得救。耶稣来了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让我们要靠着他得救啊，得救。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句话就时常受到无神论者、不信的人和自由派人士的挑战。他们说基督徒不但不能去爱那些不同信仰的人，并且还强调耶稣是唯一的拯救，如果耶稣不是呢，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来说，在律法之下的人要被律法定罪，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基督教的末日观是乐观的，是主动的，因为神用他的爱就保守了我们这些在罪恶中挣扎的人，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爱中被建造新的生命。那么是不是基督来了就不审判了？不是的，基督还有审判。约翰福音12章48节到49节说，等到末日的时候，耶稣要来审判那些不领受他话语的人。末日的审判就是耶稣的审判。一个信了主的人，他免于审判，但是他也要在大白座的宝座面前站立。为什么？在那时候要得奖赏，神要奖赏每一个忠实的儿女，当然神也审判一切的罪恶。所以就我们看到说约翰福音的如果你打开约翰福音5章30节，约翰福音8章15节，约翰福音17章31节，哥林多前书4章5节，我们看看这些经文，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末后的审判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最后一点，神的爱是广阔的，神的爱不是狭隘的。我们过去认为，有的人读圣经就认为新约的神是一个爱的神，比较会爱，旧约的神是比较会审判愤怒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把它分开。我们一想到耶和华，哇，大而可畏，审判一切不听话的人，就比如说索多玛俄摩拉烧了，对不对？毁了，所以在这个约书亚征战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些外邦的人杀了，所以我们觉得那个神好像蛮愤怒的。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在台湾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陈谷应，大家知道吗？老夏知道陈谷应啊，很清楚，陈谷应， 陈谷英是殷海光的弟子。殷海光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那大概地位跟胡适啊不相上下，那是这样一个地位。这个殷海光在台大教书，教出了一群弟子，那这些弟子在海外现在是相当出名了，都是这个在中国的文化领域里是，那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啊。当然陈谷英李宇生，那这个都是他的弟子，有的在哈佛大学教书，在这个在普林斯顿，有的在这个什么这个丢克，都是中国第一流的中国历史学家。那么这个陈谷英就写了一本书叫《耶稣自画像》，你们没有读过吧？我是陈谷英的弟子，我在北大的时候，陈谷英是我的老师，而且我们俩不仅是师生关系，我们俩是 buddy buddy， 非常好。我到他的老师的屋里，我可以不敲门就进去，他有什么书我就拿去就走了，我都可能不留书条的，他有泡面我泡着就吃了，你们都不行，因为我跟他关系好，所以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耶稣自画像》，他批判耶稣，他批判耶稣的。可是你知道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他的老师呢，每次讲道的时候就对着怀恩堂吧，台大对面的辛亥路怀恩堂，我很熟，我住过罗斯福路，我住过辛亥路，我住过中山北路，我在台湾，我对台湾是很熟的，我住了很长时间，他就指着那个，我在那个教会讲过三次道，那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教堂，怀恩堂，他就指着怀恩堂骂，殷海光就说不要去，那是精神鸦片。当然他的学生们就很听老师的，所以陈谷英就写了一个耶稣自画像来讨殷海光的喜悦。可是他把耶稣自画像写了发表出来的时候，殷海光却信主了，受洗了，而且就在他指着那个骂那个教堂受的洗，那这个很有意思，他就糊涂了，这个学生就糊涂了，这个老师怎么搞的？是因为殷海光是这个是一个台湾学术界的台斗，第一位的，没有超过他的。他的学生呢，这个陈谷英呢是这个研究这个老庄的 title number one 的，当年去北京大学是邓小平亲自请过来的，从伯克利请过来的。邓小平他到中国的第一个见的人是邓小平亲自接见他，所以在北大，你想他多高的地位这个人，结果后来晚年，陈谷英前几年也同样是在怀恩堂受洗的，就在他那个他老师所骂的那个教堂受洗的，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懂得了一个神的爱是主动的，神的爱不是对给某一个人的。在旧约中其实强调爱更多啊，旧约我们的，如果打开旧约，我们看到旧约爱这个阿嘎培这个动词，拉乌这个动词在旧约里出现过209次。当然这些动词呢，包括男女的爱，父母的爱，父母对儿女的爱，或者爱朋友啊，爱朋友，爱邻舍，和爱寄居的，爱奴隶，所以这个爱在整个的爱以色列人，这个爱在整个旧约里出现过209次，这个阿嘎培的这个主动的爱。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到，所以神的爱从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贯穿一致的。所以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个神，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同的时代他在做不同的工作。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哈利路亚，你们。所以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天父设计了救恩，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今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把上帝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全救恩啊，活出救恩该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所以神的爱不局限一个种族，或者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或者一个背景的教养，神的爱是给所有的人的啊，所有的，甚至给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所以神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一章啊，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对不对？约翰写了约翰福音，然后约翰也写了约翰一书，还有二书， 还有呢三书，约翰一二三书啊，就是他先写的书信的按照顺序这么说的，不长。约翰一书是约翰一那个、三个书信里边最长的，那二书和三书就很短。但是约翰一书里边更比约翰福音更清楚的强调的就是爱。你看他说第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你看这个爱阿嘎培首先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爱是有限的，可是如果我们的爱这个管道，如果爱有一个管道的话，如果你把你这个管道接通于神的那个爱的管道，那你的爱就源源不断，永远的不会枯竭。如果我们不接通我们的爱，那太有限了，因为我们的爱就像一个缸，我们的里边的水就那么多啊，快一瓢少一点，快一瓢少一点，对吧？可如果你有一个自来水的管道接到缸里边去，你永远那个缸是永远不穷尽的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约翰说，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第九节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此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十一节，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在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完全了。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深受感动，我们明白了爱的主题，我们也明白了爱的主动是神先把爱给了我们。我们可以爱，我们能够爱，你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人们看到他们彼此相爱就说这个不错。你看，所以圣经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啊。如果我们不是主的门徒，我们不可能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学习相爱，我们不仅这个学习相爱，我们要把这爱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和行动中。首先你应该爱你的家人，爱你的配偶啊，爱你的妻子和丈夫，要超过爱儿女，这是圣经的规定，对吧？那圣经规定不是说爱儿女是第一位的啊，圣经的规定是爱配偶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人，先创造亚当，后创造夏娃。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中拿出一根肋骨造了夏娃，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呢，我们中国人呢很实际的，我们爱配偶不如超过爱儿女，你知道吗？有人说离婚走，把孩子留下，这一句常话，对不对？这是大家说离婚走，把孩子给我留下，孩子是我的，孩子是血缘关系，夫妻是法律关系，血缘关系一定胜过法律关系，会不会？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很现实，可是圣经教导跟这不一样。圣经说夫妻是第一位的关系，除了你跟神的关系以外，夫妻是第一位的啊！想一想真是如此啊！你想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带大，有一天你会伤心的，你到孩子到了十八九岁，有一天不听你的了，跟你吵起来，不认识你是爹不认你是妈的时候，你会很难过的。而且孩子有一天到十八岁上大学就离开你了，从十岁一岁到十八岁大概十八年就离开你，可你的配偶可不是十八年的啊！我们过去中国大陆有个电影叫《敌营十八年》啊，看过没有？我看过啊，《敌营十八年》。我们这不是十八年呐，我们要活一生一世啊！如果你20岁认识这个女孩子，你们如果到80岁的话，你们有60年在一起生活。如果没有爱，这60年就是地狱，就是敌营，对不对？就打进敌人内部。天天心惊胆战的，不知道发生什么错啊！告诉你，对吧？可是如果这60年你有爱，你能够把它当做第一位的爱，这60年就是天堂，就是喜乐，就是平安。哈利路亚！ 那么在爱中，保罗更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该怎么相爱。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保罗讲的爱。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我们看到他怎么说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他说，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有的我们把它解释神的话，就是律法，律法书，我们说这是律法书。神对约书亚说，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所以当我们保罗讲的这个爱呢，他讲了两个层次，爱就是不亏欠人，爱就是不让别人吃亏，就这么简单。什么是爱？爱就是不让别人吃亏，对吧？所以保罗讲了一个叫做主动的爱，一个叫被动的爱。保罗讲这个被动爱就是凡事不可亏欠人，这是被动的爱。你爱一个人吗？别让人因为你吃亏，这比较被动了。但是你这你要做不到，你可能就做不到了。然后呢，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是主动的爱。什么叫主动爱？就常以为亏欠。被动爱叫爱就是不亏欠人，常常觉得我对不起他，常常我觉得我没做得很好，常常觉得这个，哎呀，娶了这个太太没有把这个太太弄得那么高兴哈，那么美丽，常常觉得亏欠太太，哎呀，这个就是爱，主动的爱。常常觉得太太亏欠自己，也不做饭，然后也不会说我爱你，天天挑毛病，那这是被动的爱。这个还达不到爱了，这个比较，觉得别人亏欠你，那你就痛苦了，你就不会喜乐的。你要觉得亏欠别人，你越来越丰富，你里边越来越丰富就会出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的说，常以为亏欠，爱就是亏欠，爱就是觉得对别人不够好，爱就是说我们没有做得很好，这是主动的爱。所以我们做不到主动爱，我们起码要做到被动的爱，我们不亏欠人，明白？所以基督徒应该做主动的爱，对你的旁边那个弟兄说，我亏欠了你，你说一句。对你老公说，我亏欠了你，对你太太说，我亏欠了你。我看老夏在说，老夏不仅对太太说，对大家说，我亏欠了你。有一天金华也在我们团契给大家这个。说我亏欠了弟兄姊妹，大家过去刚刚信主的时候，这个嘴比较厉害，这嘴就刀子一样，常常得罪你们，所以弟兄姊妹饶恕我。我觉得好，这是好，这是在教会里边，在基督里边的，我们能够得到。在世界上我们会这样吗？世界上不是的，都是你亏欠我，你欠了我的，你对不起我，你辜负了我的爱，所以我们就会报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界有多少的罪恶产生，就是因为没有爱，都觉得自己亏欠了我们。最近我们看到中国有多少八起杀孩子杀儿童的事故，有八起吧，是吧？八起，我没多说多说多吧，我昨天说三起，有一个弟兄纠正我，八起。为什么杀孩子？因为社会亏欠了我们，我们穷了，这些当官的富了，那些掌权的富了，我专杀他们的孩子，让他们难受。因为杀当官的不好杀，当官有警卫员，对吧？杀警察的也不好杀，警察有枪，没杀他，他把你先杀了。杀孩子不能反抗，幼儿园小学的孩子去了拿刀一杀，杀几十个。当大人发现那个叫什么，南京那个地方叫什么，那个一分钟杀了23个，对不对？一分钟怎么杀的？这个速度，一分钟以后被发现了，一分多钟杀了23个，死了8个，其他砍伤。那么当人把他摁下来的时候，他就说，你不摁住我，我会多杀一些。这些人心里边没有爱，他总觉得别人亏欠了他。其实一个人如果心里有爱的时候，不可能这样做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所强调的不是效率，不是金钱，不是成功，是爱。 Amen， 哈利路亚。如果我们的国家，不管我们有多么金钱，我们国家不管有多少高楼大厦， 但是我们缺乏爱，这个国家就是没有灵魂的，那个到高楼里边是没有灵魂的，都是罪恶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把爱传给中国的每一个人，把从基督来的爱传给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的国家充满了神的爱，让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神的爱，让每个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欠债的人充满了神的爱，而不是报复社会，也让那些有钱的人、掌权的人能够活出爱来，把这个爱在中国提倡，让中国每个人在爱里边和好啊，在爱里边觉得彼此的亏欠，掌权的觉得亏欠了老百姓，没有好好的为老百姓做事，自己贪官腐败、贪污腐败，应该觉得亏欠，老百姓也觉得亏欠，没有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老百姓、为我们的人民做我们该做的。如果一个人当他要做坏事的时候，哪管旁边有个人能够把道理跟他讲一讲，爱他一下，他就得到了释放。我告诉你，有很多人，有一个人爱他，他都不会做绝事的。一个做绝望的事情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了爱。你可以去爱一个贫穷的人吗？所以到暑假的时候，弟兄姊妹回国宣教去了，回国探亲去了。我盼望弟兄姊妹不单单是看那个世贸去，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可是那些灵魂，那些不信主的人跟你有关系，那些像那个杀孩子的那些人跟你有关系，你可以把耶稣的爱传给他，让他能够在爱中重新的建立自己。哈利路亚。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的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最大爱不是我们爱自己，最大爱也不是我们爱邻舍，最大爱甚至不是我们对神的爱，最大爱是圣父对圣子的爱，圣子对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最大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应他，我们也对主说，主啊，我们爱你胜过一切。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每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成为一个爱的基督徒，约翰成为爱的使徒，我们成为爱的基督徒，我们先在家庭里边彼此相爱，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也能够在传福音的时候把耶稣的爱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带给那些失望的人，带给那些心存仇恨的人，让他们在爱的里边重新被建立。